真我假我。经文是出自彼得前书一章十四至十五节，请大家打开自己的圣经，或者是用教会前面的圣经，是新约彼得前书一章十四至二十五节。彼得前书一章十四至二十五节，请听我读出。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，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。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。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、按各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，就当存敬畏的心到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，知道你们的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存留虚妄的行为，不是凭着那坏的能坏的金银等物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所知道的，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。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，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，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。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藉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他的美荣都像草上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。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。愿神祝福他的话，你请牧师。
我们继续翻开今天的经文，彼得前书一章十四到二十五节。台湾一个有名的作家张晓峰曾经写过一个小说，里面讲一个完美的女人叫做 Pandora 潘道娜的故事。潘道娜，潘道娜是一个中西合璧的美人，她的皮肤介于是黄色与白色之间，头发和眼睛深咖啡色，她的鼻哥比中国人稍微高，比外国人稍微扁，但身材相当均称，明艳照人，很显明她受过良好的教育。她听别人讲说话的时候，表现温柔的笑容，有能干有和蔼可亲，样样都好，真是所谓增之一分太长，减之一分太短。如果茶粉就太白，茶口红就太赤太红，潘道娜给人的印象就是这么完美，好像是样样都度身订造一样，没一样不是标准的。譬如说她的头发不粗又不细，不多又不少，不会太曲亦不会太直，她的五官样样都是这么恰到好处的，相当美丽又能干，但是又都不会压到男人，很温柔亦不懦弱，总之样样都是十分完美。不过看来看去似乎好像缺少了些什么，讲不出来，或者他就是缺少了一些人气。潘道娜的职业是一个艺术家，在台上的表演他是能歌善舞。有一天一个单身黄老五叫做大人，仁慈的人，去听他唱歌跳舞，一见钟情，就找潘道娜的经纪人刘克用去倾谈。 后来讲好条件，决定娶佢为妻，而婚期就定咗在上一世纪最后一天，1999年12月31日。嗰晚洞房花烛夜，两个人在漆黑嘅当中，有罗曼蒂克嘅一个晚上，但系晚上过去亦都代表着一个世纪嘅结束。早晨起嚟，新世纪开始，亦系噩梦开始。撒郎哥大人起身一见到在佢床边呢个嘅完美女人，竟然变成另一个人。原来昨天晚上，当 Pandora 佢卸咗妆之后，除咗佢助听器，除咗佢假发，除咗佢假牙，除咗佢假脚，新郎哥见到大吃一惊。原来呢个完美嘅人，佢嘅美丽全部都系假嘅。后来 Pandora 怀孕，差不多10个月之后，准备去产房生产。去到产房嘅时候，点知道 B B 不翼而飞，生出来嘅只不过系空气啊！后来医生发现一个惊人嘅事实，原来潘杜拉所怀嘅根本唔系一个真嘅婴孩。原来呢个经理人刘克用系一个科学家，佢精心複製了一個完美的人 Pandora， 一個複製人，能歌善舞，好識做戲，但是缺少了人氣。其實在今天的社會裡面，都有很多假的東西，很多譬如假的複製羊 Dolly， 假髮、假牙、假花，複製的名畫、假銀紙、偽造護照，甚至移民的假结婚，连基督徒都有假基督徒，甚至假执事、假长老、假牧师，没有生命、未重生得救，只是做样。礼拜一到礼拜六，在公司、在世界、在社会里面，醒目仔好叻。星期日到教会，满口属灵的术语，敬虔的基督徒。在马太福音第7章里面，耶稣讲到话：你哋要防备假先知，佢哋到你度，你们这里来，外面披住羊皮，但里面却系残暴的狼，假嘅羊。耶稣话：凡系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嘅。当那日，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：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嘅名传道啊，奉你的命赶鬼添啊，仲有奉你的命行许多异能吗？呢啲假先知好厉害。我相信现在不是有几多个牧师就可以话赶鬼或者行异能，但是当日那些嘅传道人好犀利啊。不过冇生命、冇基督徒的人气，冇重生得救。所以耶稣就说：我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记得多年前曾经跟一个老人家传福音，他同意福音的内容，但是他不愿意相信，因为有位亲戚是很热心教会侍奉的基督徒，但是骗了一大笔钱，不肯认错。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位基督徒是否重生得救，但是起码他是缺少了基督徒的人气。哥林多后书5章17节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旧人、新人、旧事、新事，基督徒我们都已经成为了新人了。我们的行事为人，如果仍然保持着旧人的作风，未信的人从我们身上闻到、看不到基督徒的人气。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来到思想，究竟彼得怎样形容我们这个旧的生命呢？ 旧嘅生命就好似假嘅我，新嘅生命就系真嘅我。旧嘅生命即系冇基督嘅生命，冇委身基督嘅生命。旧嘅生命包括你蒙昧无知、放纵私欲同埋虚妄。首先，旧人第一个特色就系蒙昧无知。咩叫蒙昧无知？唔系话 IQ 低。电脑文盲或者是不懂的即是数理化，蒙昧无知其实只有人生没有目标，不认识神，在黑暗当中摸索的。可能他的能干很厉害，做事很敏捷很醒目，但是没有方向，走得很快，不过没有目标。我记得几个月前有一次去纽约，跟着要赶回来教会，要开会教会的同工会。咁啊，嗰日就冇揸车，所以咧坐咗New Jersey Transit 火车，从纽约34街 Penn Station， 好快再上车，计好时间可以翻到嚟教会准时开会。点知火车越过咗 Edison 唔停，我以为下一站大站 New Brunswick 实停，照样飞过，一直走到 Princeton Junction， 当然。一看个钟一定迟到，要坐车掉回头，结果当然迟到开会啦。走得好快，不过失去目标。今日我哋是否做事好有效率呢？好醒目，好能干，但系蒙昧无知。呢个系旧人第一个特色。第二个特色就系放纵私欲。就是指到情欲的泛滥，是一股欲望，很想占有，很想拥有，包括金钱上、色欲上面、权力上的拥有 ，money、sex and power。其实几蚊可以吃饱一餐，但是几百蚊都可以吃不饱的一餐。在美国我们真的太丰富了，吃两啖不喜欢吃的，掉落垃圾桶。第一世纪当彼得写他的书信的时候，在罗马和希腊的社会当中是贫富悬殊，有些有钱人呢夜夜笙歌，山珍海味，例如吃那些最罕有的食物，好像是孔雀的脑，还有夜鹌雀仔那些的舌头，花费是无数。罗马的帝王有一个 Emperor Vitellius，豪门夜宴，一餐就用了2000条鱼、7000只雀仔。根据历史记载，在当时罗马帝国里面，男女滥交很平常。一个女妇女5年之内就有8个丈夫。而另一个历史家 Jerome 耶尤米提到，在罗马城市里面，一个女人呢下嫁第23任丈夫，而她本人亦都是这个南方第21任太太。在罗马与希腊，同性恋当时已经极为普遍了，所以今天不是一些新事了，认为很正常的活动。所以无论是彼得的时代或者今天21世纪，我们的社会是人欲横流的，人是不断在寻求刺激，用各种的方法不断去很疯狂的去满足欲望。我们想一想，究竟我们以前是不是这样的人呢？今天我们的生活是否有不同呢？彼得讲到第三样，旧人的特色是虚妄。虚妄这个字就好像田里面那些谷物空心的，看起来不错啊，但里面呢没有实物的，没有内容的，是知道人生的空虚，没有实际，没有方向，没有意义。所以虚妄的行为，行为指到 pattern of life， 生活的方式是空虚的。就好像所罗门写传道书的时候，老年的时候回想自己的一生，虽然曾经很风光，有少少好像今天的 Bill Gates、Warren Buffett 或者李嘉诚一样，世界的首富，但是金钱绝对不能够满足他的心。 在传道书他说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的。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所罗门说，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，都是暴风。这个就是救人的生活方式。前两日星期五晚，台湾鹿龟山地孤儿院的诗班就在彼得教会这个礼堂献唱作见证。85岁年老的寇顺举牧师讲到一次，带着诗班去到一个国际级的演唱场合，与另一位世界知名的指挥倾谈。这个知名的指挥家和寇牧师倾谈说，我很欣赏你们的诗班有不同，因为维也纳世界一流的歌唱诗班，歌唱到是唱技巧水准顶尖，但你们的诗班是唱生命，刚刚与虚妄是相反，因为这个诗班是有内容、有意义、有实质。尤其当我们唱到最后一首《看不见的双手》，看到儿童、青少年流下眼泪，因为他们唱的是生命。该神藉着看不见的双手，叫他们本来是孤儿被遗弃，或者是父母家庭暴力将他们送走，自卑被社会排斥，但神这对不看不见的双手抚摸他们的伤痛，医治他们，使他们增加自信心，改变了他们的生命，不再虚妄而是有实质。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，过去你追求什么？是不是虚妄呢？有没有实质呢？现在信主之后，你的生命有没有内容呢？彼得说，究竟我是怎样？蒙昧无知，放纵私欲，虚妄，是不是你的写照？新的我有没有不一样呢？彼得继续形容新的我，是一个有生命、有长进、委身的基督徒。我们新的生命、新的我是有什么身份呢？彼得说，第一，信命的儿女；第二，在世寄居的；第三，得赎；第四，蒙了重生。首先彼得讲到新的我、新的人，真的我是信命的儿女，这个是我们第一个的身份。信命即是说遵从的意思，不是被逼的，是甘心乐意的。信命的相反就是背叛神、抗拒神。而基督徒第一个身份就是愿意顺服神。信命的儿女有什么表现呢？圣经就说圣洁。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圣洁并非是完全无罪的。记得有一次我准备跟一位慕道朋友上洗礼班，但他讲到说我不够资格做基督徒，因为我这么多年来的坏习惯食烟戒不到，等我戒了之后合资格我才来洗礼。如果要这样的标准完全戒晒所有坏习惯才成为基督徒，可能他成世都没有资格了。圣洁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分别为圣，这解是与众不同的解。例如圣堂不是一个特别高级华丽的地方，只不过一个场地分别出来，单单是为了敬拜神和传福音。圣诗并非一定是比其他的音乐特别动听，而是指到这些诗歌分别出来是唱给神听。圣经和世界上其他的经典是 與別不同，因為是上帝啟示給先知使徒寫出來，是神的話語。聖徒並不是表示是完全無罪，而是只是神從世界當中將我們揀選出來，分別為聖，屬於神。所以我們有了這個身份之後，慢慢行為跟著改變，這個次序很重要。聖潔另一個解釋是不同流合污，不會隨波逐流。在英國牛津和劍橋兩所大學過去經常有運動比賽，勝利那隊呢贏了比賽之後就狂歡飲酒作樂，但是有一年呢有七個隊員在當中，他們勝利之後不同流合污，因為他們是基督徒，他們不喝酒，所以他們所有的隊員和很多的擁趸粉絲受他們聖潔的影響，用其他健康的方式去慶祝。這七位就是劍橋七傑，後來成為宣教士，到中國曾經去傳福音。為什麼基督徒要聖潔呢？彼得繼續說，你們要聖潔，那照你們的既是聖潔，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，因為經常記著說，你們要聖潔，因為我耶和華是聖潔的。你想想自己在屋企、在公司裏面跟其他的人有沒有分別呢？是否與眾不同呢？彼得繼續說，新人第二個特色就是在第二個身份是在世寄居的。上次跟大家看過，什麼叫寄居的呢？其實我們在世上沒有一個永久住址，可能永久住址就是在墳地那裡那個石碑。寄居人在世上不過是過眼雲煙，好像花草的美麗一樣，會枯乾，會凋謝的。當他們年紀慢慢漸長，身體功能會衰退，例如眼會枯乾，所以要滴一些眼藥水滋潤一下。最近我曾經去Rehab Center 療養院去探望一些老人家，其中有一位老婆婆關節那個軟骨磨損了，不會再生了，所以要動手術將個膝頭哥菠蘿蓋要加金屬的關節下去。而另一個老人家就因為骨質疏鬆，所以整個盤骨不夠力破裂了，所以要重整這個盤骨的骨架。年紀漸長，身體就好像花草一樣會枯乾凋謝，難免的。彼得說，我們在世上寄居的如花如草，那我們應該存什麼心度日呢？十七節就說到話，你們既稱那不偏待人、按各人行為審判人的主為父，就當存敬畏的心。敬畏神，神就好像審判官一樣。敬畏用簡單的廣東話來講，就是當神有道，即是說就算當我們關了門，沒有人在房間，我們所講的話、所做的事，雖然沒有人看見、沒有人聽見，但是深深知道神睇见、神听见、神有道，所以不会随便背后讲人闲话、偷偷摸摸做假数、偷工减料。这个是敬畏，这个是寄居人的心态。彼得继续讲，新人第三个身份就是得赎。十八節，知道你們得贖，脫棄你們祖宗所存留虛妄的行為，不是憑著能壞的金銀等物，乃是憑著基督的寶血，如同無瑕疵、無玷污的羔羊之血。得贖要付代價贖金。我 我们被撒旦和罪恶所捆绑的俘虏。耶稣怎样买赎我们，不是花几十万几百万，而是自己的宝血，自己的生命来买赎我们。因此耶稣是我们的救命恩人。究竟我们怎样报恩呢？圣餐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唱一首诗歌，是由 Francis Havergid 他年轻的时候所写的诗歌。这个姊妹看见一幅十字架上基督的图画，所以深受感动。图画下边有几个字话：我为你如此做，你要为我做什么呢？很快脆，他写了一首诗，但写完之后看一看不是太满意，就掉了在火炉里面，想着烧了它，怎知烧不着。这首诗毫无损毁，他爸爸就建议不如将这首诗出版，相信神要使用这首诗歌，就成为我们今天圣餐时候唱的生命圣诗126首。我曾舍命为你，我血为你流出，为你为你我命曾舍，你舍何事为我呢？对于我们的救赎主，我们怎样报恩？彼得继续说，基督徒第四个特色是梦了重生。新生命不是修炼得来的，是上帝赐的生命。约翰福音第三章，尼哥底母问耶稣说，人已经老了，怎能够重生呢？岂能够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耶稣说，不是啊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啊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不是人的努力，不是父母亲再生我一次，是圣灵赐的生命。圣灵能够使人重生，改变人的生命。有位医生 Boris Confield 在前苏联解放之前，没人知道苏联西伯利亚有些的监狱是几咁残忍，将很多反对共产党的人是逮捕监禁在监狱里面一世。Boris Confield 是一个犹太人的医生，有一天因为他讲错话，随随便便的称当时的统治者史太林是一个普通人 a man。 说话传到上司，后来 Confield 就被监禁到西伯利亚的监狱，准备一生就在这个监狱里面度过了。因为 Confield 是一个医生，所以受到比较良好的待遇。其他囚犯一日三餐吃不饱，他可以吃得饱，营养充足。但是身为一个医生，他常常要被逼伪造文件。例如很多的病人囚犯其实已经就快饿死了，但是很多的守护就要求他在医生的证书上面签名，说这个是一个健康的人，并非病人。所以 Dr. Confield 医生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很讨厌自己这种的不道德的医生行为。他常常对自己说，我总要有一种更健康的生活方式。后来有一个囚犯的朋友基督徒跟他传福音，带他信了耶稣。囚犯朋友教他念主祷文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 Confield 背不落， 我怎可以免那些人的债，他曾经虐待我，糟质我，当我不是人，绝对不可以赦免饶恕他们的罪。 Dr. Canfield 重生之后，生命慢慢改变，虽然是慢，不过是持续的生命成长。他开始学习敬畏神，甚至不惧怕人。他有勇气不再听那些守卫的说话，坚持基督徒的原则，做医生诊断就要正确的诊断，不再签名签那些有病准备就快饿死的病人，囚犯为健康的人，因为他这种做法，守卫和上司开始对他不满，不高兴了。有一次 Dr. Canfield 医生是做手术，而这个手术的病人就是一位守卫，他看见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报仇。很简单，做医生做完手术绑一个生的结，不是死结，所以当病人慢慢康复的时候，起初好人一个，但那段时间之后，这个伤口会自然爆发，病人立刻扑低死亡。但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大家都认为手术很成功了，只不过这个病人复发。这样做似乎是神不知鬼不觉，但他想到主动问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他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他不愿意这样做。另一次的手术， Dr. Canfield 医生为一个囚犯做手术，患了 cancer 癌症。 Canfield 医生他的关注不单止要拯救这个人的肉身生命，更加要拯救他的灵魂，所以当他预备做手术之前，对这个病人一面讲手术将要有的过程，一面传福音，细细声在他耳朵旁边跟他讲福音，一直到这个病人因为麻醉药昏迷之后，在这个头脑不清醒的情况之下， Dr. Canfield 医生他不知道究竟病人听得几明白，而监狱里面的守卫就让 Dr. Canfield 顺利地完成了这个手术。那段时间病人慢慢在手术室那里复苏之后，见到有个死尸被抬出来，打到完全血肉模糊，不似人形，仔细看一看，原来就是刚才跟他做手术的 Canfield 医生。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呢？因为这个病人信了耶稣，成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他的名字就是叫做 Alexander Solzhenitsyn， 苏联的杰出作家，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，索隐尼辛。几个礼拜前我们也提过他所写的诗歌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过去的生活是不是蒙昧无知、放纵私欲、虚妄呢？今天当我们信主重生得救之后，有没有改变呢？我们既然是信命的儿女，是否甘心乐意听从神的话，过圣洁的生活？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人，我们是否公开与私下的生活同样当神有道？我们耶稣基督宝血救赎回来的人，我们是否愿意为了耶稣基督舍弃我们所珍贵的东西呢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是否散发出基督徒的人气呢？请我们同心祈祷，愿圣灵在我们心里继续说话，叫我们活出基督徒真正的生命，委身的生命。 祈祷奉耶稣名求，阿门。
愿意我们将我们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，由神来掌管，作一个真真正正的基督徒。用我们这首诗歌《神你就是掌管》回应牧师的信息。我望着前路，是迷乱像网一片，几多挫折打击，未明白做不知意。我打着细沙在海边走过，晚风中心里听你声，听沙沙海风在宁静细雨低诉，推望滔滔海波在无言默默宣告，主浩大能力海天皆响应，每一刻变幻亦在你的旨意里，神你在掌管，时间万有空间在你的手里，一切定有时。神我的一生，神你定有预备，莫计得失，只想你来到人。
我们根据主耶稣基督的教训，来到主的餐桌面前，一同领受饼与杯。圣经对圣餐的教训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讲到，我当日传给你们的，原是从主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，祝谢了就擘开，说：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也照用拿起杯来，说：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，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这饼、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等到他来。所以无论何人若不按你吃主的饼、喝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、主的血了。人应当自己省察，然后吃这饼、喝这杯，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圣经里面这样应许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、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藉着这个机会再次到神面前思想反省，再次得着赦免，将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，继续奔走前面的道路。准备领圣餐的时候，我们一同来到唱诗歌《我曾舍命为你》126首的第一节，我们也邀请相礼的弟兄姊妹到主餐桌面前。 请叶宝生弟兄为饼祈祷。